灯灭，
厨人与夜阑。
大家好，我是 Go Go Boy。
大家好，我是星云 Girl。 欢迎收听本期地沟夜话。
今天呢，我们有两个投稿，他们呢都表达了一种世事难料的态度，让我们来一起听一下今天的两个稿件故事。那第一个就由我先来讲，这是一个来自身边朋友的投稿，他是听过之前毕秤的那一期之后呢给我发过来的。
毕秤那一期？
对，
34。
对，差不多。他说这篇部分里面的时间节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所以大家等一下听的时候呢可以稍微再注意一下。
哦，你说是这篇投稿吗？
是的。
还会说是34期给他某些时间节点让他想到了一些东西。
没，就是这个新的一期他给我的稿子。
好，
就从他的角度出发，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觉得的。那是2019年的双十二的晚上。
哇哦，今天是好像双十二的前夕。今天是，
哎，好像是，马上就到了。
对对，
那天呢朋友小 Z， 我们就直接用代号来代替他了，半夜怎么都睡不着觉，因为想着双十二了嘛。
嗯，
刚才是双十二还是双十一来着？
双十二
啊。对对，我那我没有说错。
嗯，
那拿出手机呢，他说想着已经双十二了，那
买点什么，
要不买点啥吧。对，他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呢他拿起手机之后呢看了好久，他又不知道自己该买点什么，就这么在床上这样翻来覆去的。
这都到几点了呀？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电话响了，是小 Z 的弟弟给他打来电话说，你出来呀，我在你家楼下，咱们两个人一起去吃火锅暖一暖。
这么突然？
对，这么被弟弟一说呢，小 Z 确实觉得有点饿，一看手机又快1点钟了，于是他说，哎，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就下来，咱们速战速决。两个人呢一起吃了个麻辣火锅，一边吃呢一边刷手机。就这个时候小 Z 的弟弟突然拿过手机给他看，他说，哥哥你看，明天那个误杀就要上映了，刚好是周五。对，误杀，就点肖央演的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
小 Z 的弟弟呢就问他，哎，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一下。那小 Z 说好的。但是当他们拿出手机开始选场次的时候，就发现明晚只有一家电影院在播，而且呢晚上晚饭后的时间啊场次都是满员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电影首映看不到的话，就觉得什么时候看这个电影就无妨了，就有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
是
的。是
吧？
是这样。
于是两个人就当时就觉得，哎，要么等哪天两个人都有空了再去看好了。吃完饭之后呢到家已经是2:30出头了。弟弟把小 Z 送回家之后呢就自己开车回家去了。吃完火锅嘛，你懂，就是衣服的味道很大，
身上会有火锅味。
对，那小 Z 呢他一般要洗的衣服都是不过夜的，再加上这件衣服呢味道这么大，于是他就在大半夜的时候就把这件衣服给他洗了。洗完之后呢小 Z 就准备去找那个撑衣杆去晒衣服，但是呢他在自己的屋子里面找了好几圈都没有发现那个撑衣杆在哪里。那没有办法，他就只好踩着凳子踩上去晒衣服。
哎呦，
因为是租的房子没有阳台专门拿来晒衣服，就只有防盗窗架起的一个杆子是拿来做晾衣服用的。因为呢有点高，所以平时都是用晾衣杆撑上去晒的。就在小 Z 挂好衣服准备从凳子上下来的时候，他的左脚先下了凳子，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突然失去了重心，左脚折了一下。
哎呦，
然后哎呦一声就摔倒在了地上。那一开始呢他以为只是脚扭到了，并且高度不算特别高，于是呢就想撑着腿啊站
起来
坐到凳子上，结果呢却发现自己根本就站不起来，而且呢自己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嘛，然后左腿只要有点用力就非常的痛，他就已经痛得有点掉眼泪了，并且他发现自己的脚呢正在用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迅速的变肿。那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他就有点慌。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弟弟发来消息说自己已经到家了。那一看手机，这个时候已经快3点钟了。
哎呦，
那小 Z 这个时候看到弟弟发来消息就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就急忙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在家里摔了一跤，脚啊好像受伤了站不起来挺严重的，让弟弟呢现在过来接自己一下去一下医院。那弟弟也是第一次半夜接到这种情况嘛，于是就说，那你等着我马上过来。 在这个时候呢，小子就一路靠着自己的胳膊
啊，
挪到了门边，硬抬着手就挺着腰，把那个胳膊勾到那个门，把那个门给他打开，然后呢再把他虚掩好，等着弟弟来。过了好一阵子，就听到一阵急促的上楼的脚步声。那弟弟进来之后呢，就把小子扶了起来，一边说小子你怎么这么不小心，然后一边扶起来之后呢，就那种半扛似的把他慢慢扶下楼。小子一家呢住的是二楼，平时十几秒的上下楼路程吧，这一个晚上大概走了十几分钟。
哎呦，
终于呢两个人是到了医院，挂了急诊，一拍片呢，原来是骨折了。医生说年底了，你就好好休息，不要到处乱跑乱窜了，下个月呢再来看一下，就是位置好不好什么的这样子。弟弟这个时候呢就在边上贱兮兮说，哎呦不能出去玩喽，电影也不能看喽，你自己、
哎、
你自己得在家好好养养。于是在医院打完石膏之后呢，两个人就是弟弟帮小子买了个拄拐，两个人就回去了、
啊、买了个拐，
对，因为只是一只脚嘛、
嗯
啊、回到家之后，弟弟把小子弄上床，拿了个靠垫把他那条伤腿垫起来之后说，饭什么的从明天开始我给你送、
哦、
你就不要乱动。弟弟是很好的嘛、
嗯
啊、那小子呢也就谢过了自己的弟弟，还嘱咐他你不要跟我老妈讲。弟弟做了个包的那种手势、嗯、
怕妈妈担心、
啊、对，就关门呢回家去了。那这个晚上呢，小子其实是并没有睡好的，因为脚会不时的一阵一阵的传来那种疼痛嘛、
哎、
就导致他迷迷糊糊睡着了马上又醒过来，睡着了就又马上醒过来，就导致他一整夜就是断断续续的在睡觉，那这个睡眠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嗯，
好在我们的小 Z 呢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不需要平时去单位上班啊什么的，所以没有那种需要来回动来动去的那种大范围移动的困扰。
哦，不然这误工，
对呀、啊、但是呢这种事情就受伤这种事情嘛，你也懂得终归是纸是包不住火的，
瞒不住。
不出一周呢，我们的小 Z 妈妈就知道了这件事情、嗯、于是一边骂骂咧咧一边从家里呢赶上来、嗯、来到了小 Z 的住处来照顾我们小 Z。 一边呢埋怨小 Z， 哎呦这种事情你不早说，你瞒着干嘛呢。小 Z 说，哎呦这不是怕你们
担心
吗，担心、
嗯、
这个时候呢小 Z 的妈妈在厨房里做饭嘛，突然停下动作转过来和他说，哦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呢是有一点感应的。他说那一天其实就是小 Z 受伤的那一天晚上，那一天晚上他也睡得很不踏实，就来回的在床上也是辗转反侧，然后突然就觉得心脏有一点不舒服，就急忙把睡在边上的小 Z 爸爸给他推醒，说哎呦我自己有点不舒服，让他老爸帮忙拿了点辅酶 Q10 来给他吃、
嗯、
吃完之后缓了缓呢，那妈妈才感觉缓过来，上了个厕所之后呢准备再次入睡。那入睡前呢他看了看正在充电的手机，三点左右
啊，这不正好就是摔的时间吗？
是的，小 Z 当时也是一惊，这个真的和自己当时摔倒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嗯，
他说这就叫母子连心吗？
那
就这样呢，因为骨折的原因呢，所以小 Z 把自己十二月那一天之后的所有的外出行程
全都取消了，
全部推掉了。那接下来发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三年事件了，
口罩事件。
对，那个时候呢在家里看新闻，看到那个报道说疑似来源于武汉的某某地方的时候、
哦、
小 Z 呢就越来越觉得心里有点五味杂陈
啊。为什么？
就看到小 Z 这副样子，那妈妈就问了，你怎么了？小 Z 这才告诉妈妈，他说原本呢他的十二月的出行计划里面就是十二月十五号就要去武汉，当时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那处理这件事情的地点呢就在那个疑似来源的某某地方
附近吗？
附近，对的、
哎、呦，
但是呢因为把腿摔了嘛，所以他就把整个行程呢给他取消掉了。当时呢他还因为这件事情就被人说没法出去玩啦，得在家好好休养，
不是被弟弟说吗？
伤筋动骨一百天嘛。
对呢，
现在看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
因祸得福了反而。
对，小 Z 这么说完，妈妈也不说话了，只说了一句，哎呦保佑啊。
那是的。
然后那天吃完饭之后呢，妈妈就让小 Z 跟着自己一起去了外婆家，一边感谢保佑，一边呢一人烧了一大把的香。
哎呦，
投稿结束。
他们家里是有什么信仰吗？
他们家里是有信仰的、 就是他们家妈妈那一边的老人家，
嗯，
就是会一些那个东西的。
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我觉得哈，知道搞到这，我觉得会不会就是因为家里的，讲的好，讲的那个通俗一点，就是神明或者是家里供奉的东西，
嗯，
觉得这个出行的事情实在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个结果太大了，那没办法，只能用损伤最小的代价来让你留在这儿。
代偿了，
对，代偿了。而且后面那个小的跟我说，他说他骨折的地方的确也是受伤最轻的地方，就是叫小脚趾的指骨。
小脚趾的指骨这个位置
就很刁钻吧。
对啊，扭得好，
对，就选了
用不到的地方。
对，用不到的地方，可以这么讲吧。
嗯，但是他又能很有效的阻止你出行，
所以他就觉得一切可能就是
冥冥中安排好了。
对，就世事难料嘛，你有的时候受伤了并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说不准的
啊。那你说到这个，我这最近不是阳了那么久吗？
对，
那我平时是一个唱歌很喜欢用本音，就高音我也喜欢用真声上去的那种，
顶上去的那种。
对，然后阳完了之后气虚嘛，我顶不上了怎么办？那我只能用弱魂，然后现在的弱魂反而练得又 OK 一些了。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了嘛，狗狗 boy 说奇事怪事的定义不应该只是诡异的，对不对？你刚刚那个事件
是恐怖的。
对，你刚刚那个事件就其实挺神奇的。
对，神奇的事情也算哦。
对啊，那听完这种神奇的，我们来听一篇奇奇怪怪的。
奇怪的东西是吧？
对的，就很奇怪。
够扭曲吗？你告诉我。
我觉得挺扭曲的，就正常人做不出这种事儿吧。
行，
这篇投稿呢，有一个名字叫我的野蛮女友，但这个蛮还打双引号。
那是个什么蛮呢？
听听看啊。
好，
这个稿子呢，它是来自一位北方听友他的一个投稿，我们就叫他小帅。
哦，经典名字又出现。
是的，对，很经典。小帅呢，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北方男生吧，而且他说他可能有点大男子主义，他说他就有的时候呢比较固执，就有一点那种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那种即视感。
黄晓明式是吧？
是的。我们小帅家里呢还是挺愿意满足小帅的一些想法的，所以刚毕业那会儿，小帅啊就一心想着来南方发展。他说南方的机会比较多，那么为了让儿子来南方工作没有什么生活顾虑，家里在他决定好在哪里工作后，给他在离单位走路不到20分钟的地方买了一个单人的 loft。 在经历过这一份并不算愉快的工作后呢，他决定了我还是要自己创业。
哦，创业，好吧。
是的，还是去创业了。
嗯，
考察完市场之后啊，我们小帅就问父母要了一些钱，和一个自己做过酒店厨师的朋友合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吧。
哦，餐吧这个早些年可火了。
对，就这我感觉是正好吃到红利的那一批。
哎，那应该是。
哎，我们小帅呢占大头，他朋友算是技术入股。他说那个年代看餐吧是很受欢迎很火的。
啊，那就是吃到了。
是的，基本上就是白天是个提供特色吃食的餐厅。
嗯，
啊，到了晚上呢就会变成可以吃西餐啊，我们喝点小的八加一呀，啊，听点暧昧音乐的小八加一吧。
就像是一个 social 的场合
呀。yeah, 对，大家不要嫌我们说八加一八加一有点唠叨有点啰嗦，我们也是为了避开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
就有时候你懂吗？
对，
平台审核的时候
会卡很久。其实这样的场合呢还挺适合 social 的。那也就在自己的餐吧里，我们小帅结识了自己当时的女朋友。这里呢我们管这位女朋友呢叫小美。
好吧，又帅又美，帅帅美美。
小帅小美啊，经典主角。小帅说哦，她是真的美。怎么说呢，就美的让我们小帅一眼沉沦，一见钟情，非他不可。能想象出来到底是多美吗？
那真的是沉鱼落雁了咯。
对，他的感觉就是这位小美有点摄人心魄。当时呢小美是4-5个人一起来的，男的女的都有，还有一个是搂着小美的。为什么这么有印象？ 是因为小美的漂亮可以让人一眼就记住。他们当时呢，各位女士一人点了一杯鸡尾八加一，然后男的呢点了一瓶羊的八加一，就坐在那里聊天。小帅就坐在楼上包间外的走廊上，一直看着他们，哎，这一桌在聊天。
这么摄人心魄吗？这到底是有多美呀、啊！天哪，
我觉得这么听起来，这小帅挺有那种总裁文的感觉呢。就在人群当中一眼就看中了女主。小帅说，他当时就这么看着他们聊，看着他们说话，虽然一点都听不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但是不知道突然怎么的，另一位男士掏出手机给搂着小美的那位男士看。好嘛，搂着小美的那位男士看了一会儿，直接就黑了脸了。
咋的呢？
然后转过身去看着小美。小帅说，看唇语吧，应该是小美就问他怎么了，类似于这样的话。那位男士拿着手机对着小美突然很气愤地说着些什么，然后小美就在那里笑着不解释。突然那个走进来搂着小美的男士失心疯似的就把羊八加一的瓶子砰的一声往桌子上一砸，直接四周就都安静了。
这还不安静，吓死了。
对啊，就我感觉整个房间里的客人都会被吓到。酒瓶子呢还有半个在那位男士的手上。小帅心想，哎呀，这坏了，这大晚上的有人砸场子。于是赶紧下楼给酒保说赶紧叫保安。小帅裹紧了衣服准备过去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
是我的话已经八卦魂燃起，我也想知道这到底
咋。我的耳朵可能已经竖起来了、原来啊，事情是这样式的。今天是小美的生日
哦，
那个搂着小美的男士也的确是我们小美的男朋友。三五好友一起来到酒吧帮忙给小美庆祝生日，结果呢，男士中的其中一位朋友突然刷微博刷到自己的另外一位男性朋友和小美的合照，然后他就拿着照片和日期给小美的男朋友看。小美的男朋友拿着这个照片啊就质问小美说，看到这个特别生气，意思是那天我亲自送你去出差的，结果你出差到我朋友的朋友的床上去了吧。这只是一张照片，怎么就定义了到？
对啊，我想又不是床照，怎么就可以随便定义人家？
对啊，小美呢一开始就觉得他特别莫名其妙，觉得自己行得端坐得正，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啊，然后就尴尬的
笑
笑，意思是你怎么能这样的怀疑我。那小美的男朋友见小美是这样的态度，一下子就失去理智，怒火中烧。于是接下来就发生了我们小帅看到的那个场景
啊，就是砸酒瓶子。
对，为了几位女士的安全，小帅在保安的帮助下把那几位男士请出了酒吧。
那还挺礼貌，请出去，
请出了八加一八，让两个女生呢留在了店里。小帅连连安慰他们说，没事的没事的，我是这里的老板，他们现在呢就在店外，你们在店里是安全的，你们呢可以联系自己的朋友或者家里人来接你们，或者再想想别的方法，总之只要我在，我一定会让你们安全离开这里。
哇，好有安全感这话。
是的。那么呢，跟小美一起的那位女生她是本地人啊，立刻就联系了自己的家里人来酒吧把她接走。小美呢则是坐在那里无动于衷。哎呀，那小帅就问他了，怎么不联系人来接你啊？小美愣了一下，说自己是贵州的，在这边没有认识的亲戚和朋友，平时都是一个人，所以没有人可以打电话。那个家里人来接的那位女生是他目前唯一的朋友，说要么等一下和那位女性朋友一起回去
啊，这也是个办法。
对，小帅说，哦，当时觉得自己英雄救美特别帅。他就说，那我陪你们一起等啊。那不一会儿，同行的女生的哥哥嘛，他就来了，长得也是一副非常不好惹的样子。
社会人嘛，也是，那就不是
挺社会的，小猪佩奇身上纹那种。 那同行的女生的哥哥他来了之后，哦，主要是太不好惹了。一开始小帅还以为他是来找茬的，
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个哥哥。
结果那个女生喊了一句哥哥，哦，他才放下心来。那个女生的哥哥呢走进来就一路盯着小美看，
嗯，
他的视线就没有离开过小美，就这么一路盯着小美走到了自己妹妹面前。
怎么他被小美迷住了吗？
不是哦，看得出来这位哥哥其实是想发火的
啊。那肯定就是凝视，
对，就属于那种当过老师经常当老师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就是那种很严肃盯着一个人的那种眼神吧应该。然后叹了口气说了句哎，走了走了，妹妹就跟在后头准备走。突然妹妹想起来刚才小美说想要一起走，就对着小美说了一声哎，咱们一起走吧小美。小美呢点点头，刚刚站起来要往这边过来，结果女生的哥哥突然吼了一声别跟过来。这一下小帅小美还有同行的几个女生都有点懵了，这怎么回事啊，对吧。他哥哥呢转过身来对同行的女生说了句是我们回家，不是我们仨回家，好了走。
这不是商量了，这是命令了。
对，是直接命令了。
嗯，
同行的女生呢就走了，但还是有一些担心的看了看小美。小美呢马上说啊，没事没事，我再想想办法，你们先走好了，你们先回去吧。
这么看好像还挺善解人意的呢。
对啊，然后小帅马上就站出来说啊，没事的，你放心跟哥哥回家吧，晚点我送他回家吧。
哇哦，
英雄救美啊。
嗯，
但是这个时候那个哥哥他又看了看小帅没说话，眼神呢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小帅，又看了看旁边的小美。
嗯，
就走了
啊，
就走了。嗯，出了包厢，小帅听到他哥哥说什么你怎么跟他玩这么好啊，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啊，他是什么人啊？
对，我也好奇他是什么人啊，
就能不能跟上去把话听完啊。
就是
好讨厌啊，
我的八卦魂不能允许我
只听
一把。
这下文呢还没有听清楚，就看见他们两兄妹的身影已经到了楼下了。
嗯，走得还挺快。
对，那楼下呢8+1的氛围当中呢比较嘈杂，他听不清了。这个时候楼上的包厢里就剩下小帅和小美了。
嗯，
小美的手机在这个时候就响了起来，是刚才那个女生发来的，内容是那几个男的还在酒吧门口呢，你注意安全。
哦，那这个女
的
还挺那个的。
对，这个时候呢小美突然说了一句不好意思我按到公放了。
哦，难怪那个也听见了。就是
对，就是我们小帅也听到了，他就按到公放了嘛。小帅呢就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什么时机？英雄救美的好时机。连忙就说那个我送你回家吧，你放心我没喝啊，我可以开车。小美呢立刻笑起来说好的，麻烦你了老板。
哎呦，
这一看话匣子就打开了。小帅呢自我介绍说我叫小帅，是这个餐吧的老板，你叫啥呀？小美说我叫小美，来自贵州，来这边上班的，我呢是房地产销售的。这两个人的第一次对话。随后两人就从餐吧的后门溜溜溜溜溜溜出去了，绕开了大门。
到底谁是反派？
对的，两个人上了小帅的车。
嗯，
这在回去的路上啊，两个人又聊了一些。小帅觉得和小美聊天很高兴，终于在快送到目的地的最后一个路口说那咱俩加个联系方式吧，于是啊，就有了彼此的绿泡泡。
嗯，
把小美送到家的时候发现他住的地方很偏很偏，于是就问他你这样一个人真的没事儿吧？ 小美呢就冲小帅点点头，意思是没事的，我自己 OK 的。就这样，小帅一边往回开，一边那个嘴巴呀都快咧到耳后根了。我当时听到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点露出姨母笑，我感觉
有点好磕。这个时候
看起来，对，就除了其实前面有一些疑点了，对，除了好磕，心中又有一些疑惑。回到家之后呢，小帅啊立刻就洗完澡，哎，躺在床上打算好好的鉴赏一番小美的朋友圈。
哦，
他说小美的头像是一本书，但是貌似用的是网图，像素不高，他看不清书名啥的。啊，网名呢叫做指鹿为马，个性签名就两字，人昔。
是哪两个字？
人类的人，昔日往昔的那个昔。
哦，就是没有竖心旁的那个昔，
对
吧？对，哦，
你看这两个字你想到了什么？你心里先别说。
哦，
我觉得你应该会跟我想到同样东西啊。小帅当时心里就想，哟，真是个有意思的女孩，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个性签名。哎，是挺够个性的。
是的，
因为他说自己没见过将自己包装的那么奇怪的绿泡泡人设的女孩子。
嗯，我也没见过，说实话。
对，打开朋友圈就一条，好多好多年前发的一条庆祝新年类型的消息，题目是新年新生。
嗯，
感觉很类似于那种几月对我好一点的感觉，
就有种那种心灵鸡汤。
是的，
嗯，
配图呢也很有意思，是一张风景图，类似于站在山上往下眺望城市的图片。那不一会儿呢，小美发来消息问小帅，你到了吗？
哎呀，
小帅直接秒回说，我已经在被窝里了。哎呦，小美呢马上跟了一句，那晚安，好梦哦。
啊，这就结束了？
对，就这么结束聊天对话，让小帅感觉有点吃瘪。
嗯，是我也觉得，哎呀，就这就结束了，
就没了吗？
嗯。
但是转念一想，这才是两人刚刚认识，还是不要显得自己很心急，可是那种人的那个感觉。
嗯，
于是就也回复了一句晚安。
嗯，好正经哦。
是的，哎，只有两个字儿。
嗯，
就放下手机睡觉去了。第二天一早啊，他就收到了小美给他发的消息，早上好小帅，昨天真的很抱歉打搅到你的原有安排了，真的很不好意思。
哎呦，
为了表达歉意，今天可以在你的餐厅请你吃饭吗？咱们肥水不流外人田。
得，你不觉得吗？好话歹话都让他给说了。
是的，小帅说，哇，一早看到这个消息也没就想也没多想，直接回复了一个好的。
好官方。
等他去到餐吧，他才感觉有点怪怪的。
咋的？
哦，原来忘记问吃晚饭还是午饭了。
是
可是当时他觉得自己又不好，就不好意思主动去问，于是就一直坐在店里看着每一个进来的人是不是小美。
得，魔怔了开始。
嗯
嗯，
幸亏啊他的等待没有白费，在快到十二点的时候，他看到小美推门进到店里来。小美一进店里啊就拿着手机到处张望，小帅看到后呢一边笑着一边慢慢的，哎，就是招呼手，
这里这里
这里这里，我在这里。小美小美看到后啊就慢慢的向小帅走过来说，今天中午我来请客哦。
嗯，
应该这意思。
嗯，
说着就把菜单推向小帅。小帅说当时觉得这个小美还是很细腻的一个人。
嗯，我也觉得挺细腻的，这么看来。
对，于是两个人随便点了几个菜，上完菜小美还问他，啊，这些够不够吃啊，不够的话放开点啊，我有钱的。小孩说，啊，够了够了够了，我也吃不了多少。饭桌上小美举起杯子里的饮料，再一次的感谢小帅昨晚帮他解围。小帅说没什么，作为老板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我不是老板，作为顾客，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也会挺身而出的。 小帅的话呢刚刚讲完，小美突然就捂着脸哭了起来。
啊，干嘛
啊？这是怎么了？这下小帅慌了啊，哎呀，连忙就问，哎，怎么了怎么了？小美说，自己昨晚呢是被冤枉的，她根本就没有和自己男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发生什么，只是因为这个男的是自己的客户之一，因为购买的意向很强烈
哦，
所以那天晚上接到那个客户的电话之后呢，就决定好好的跟进一下。那谁知道被误会成这个样子了。小帅说，已经和自己的男朋友分手了。
小美吧，小帅跟男朋友分手
了、哦、对不起啊，说错了啊。小美呢就说自己已经和他的那位男朋友分手了，
嗯，
那个朋友的朋友也把他拉黑了，就连昨天那位女生也把他删了，
嗯，
所以现在啊身边一无所有，
也就是说现在是孤苦伶仃，寡人
一个、
哎呦，
小帅这个时候突然有一种很想保护小美的感觉、于是便问他，那我可以做你男朋友吗？
哎呦天
哪，救命。这句话一说出口，其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
我也吓了一跳。
对啊，虽然小帅说，哎呦，我是对小美有好感，但是从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快就把这句话说出来。小帅看到那张美丽的脸呢，他瞬间就怜香惜玉起来。他说，嗯，如果可以的话，你现在就是我小帅的女朋友。小美呢算是停止住了哭泣，盯着小帅说，我先买单，你真好。小帅一下就喊住了小美，说，都是女朋友了，在自己的店里吃饭怎么可以让女朋友付钱呢？没事的没事的。哇哦，
讲话真是一套一套的两个人，我天哪。
小美呢两眼水汪汪的看着他啊，就这样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嗯，
朋友们都说小帅跟小美呢还挺搭的，帅哥配美女嘛。那小帅很愿意介绍自己的朋友给小美认识，那小美之前在这里朋友也不多，
寡人一个，
小帅也挺贴心的，
嗯
嗯，带着他认识自己身边人，也给足了安全感了。大家都说小帅很有福气，找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这小美呢确实漂亮啊，所有小帅的朋友见到的第一句都是，小帅，这是你女朋友吗？也太漂亮了，你小子真有福气。就这样两个人幸福了一阵儿，虽然日常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但是每次小帅邀请小美去自己家里过夜的时候，小美都会用自己不方便来回绝。小帅说自己一度以为小美在这儿可能就是比较保守，觉得呢没有结婚啥的两个人不能住在一起，
嗯，这个也正常，我觉得能理解，
对于是也就没有强迫小美一定要去他家里过夜了。还有一点就是小帅身边的兄弟的女朋友一个个呢也都不错，但是每次约小美去买衣服逛街啥的，小美也都是拒绝的，问就是自己什么衣服都有，不够了再说。有一次一个朋友的女朋友就问小美去不去做美甲，
嗯，这不是女生的你们女生的最爱吗？
对对，我也常做。这么一问，小帅这才发现小美的指甲从来都不会超过她的那个甲床。
哦，就相当于其实就是没有指甲嘛，这么说
很短，也就是我们平常形容的那种光秃秃的，
嗯，
光秃秃的指甲剪得很里边，很里边贴肉了，没有任何长指甲或者延伸甲，就那种延长甲他都不做。小美也说自己不去，说自己短甲习惯了，不喜欢长的，而且长的话干活也不方便。朋友的女朋友就打趣小美说，你都跟小帅在一起了还要干什么活呀？老实交代，你是不是经常去小帅家里帮他做家务？这句话一说出来，小帅小美两个人啊都很尴尬。小帅呢看小美要解释，直接抢先一步说，我在家，他才不用干什么家务呢， 我们有阿姨。
啊，那阿姨的确是个好借口。
对，于是大家都笑起来了，这件事儿也就这么被小帅啊打马虎眼给马虎过去了。后来两个人就这么正常交往了一年，小帅发现了几个奇怪的地方。小美只答应在外边过夜，绝对不会去小帅家里过夜。
意思就是说可以去旅馆民宿酒店过夜，
对，
在他家里就不行。
对，就不去小帅的家里。
哦，
只要是很多朋友一起出去玩的场合，小美呢就会有一些不高兴，问啊，他就是喜欢和那个小帅独处，
那就控制欲很强。
小美呢不喜欢小帅喷太浓的香水，说小帅平时的味道就挺好的，喜欢原味。小美怕热，哪怕是秋冬，小美基本上也不喜欢穿特别厚的外套。他们冬天吃火锅什么的，她也是第一个脱掉外套开始哭哭出汗的那个人。
怕热。
哎呦，这一切的转折点来自那一次聚餐之后。
重点来了，
那是一个圣诞节的聚餐晚会，大家因为节日的由头在小帅的餐吧里头聚餐。聚餐嘛，大家都要喝点，包括小美和小帅。等大家准备散场的时候呢，发现时间不早了，哎呦，已经快12点了。因为喝的这个8+1它的后劲儿特别的猛，两个人呢，哎呀，都有点遭不住，于是就拿出手机开始订住的地方。结果发现不知道是不是时间太晚了，还是因为圣诞节这种有仪式的节日，到处都是满房。
这个很正常了其实。
不信邪的小帅拉着小美拖着摇摇晃晃的身子向离自己餐吧很近的一家快捷酒店走去，结果发现就连这家店好嘛也是满房。那这下没办法了，小帅知道小美是不会在自己家里过夜的。
对呀，
于是就叫了代驾。他说当时心里面想着不能去我家里过夜，一起去你家过夜总行了吧，
这是个办法，还挺聪明。
是的，于是代驾来了之后，他就跟代驾说了小美家里的地址，就一下子睡过去了。这一路就是睡到了小美家的楼下。小美说那你回家注意安全。好嘛，合着小美还是没有要留他过夜的意思。但是这个时候小帅呀他的酒精上来了，他就说我都喝醉了你还不让我去你家里啊。于是就跟小美说我是真的累了，要么今晚就在你家睡可以吗，
就有点死缠烂打的意思。
对，那我保证洗完澡马上就睡觉。小美呢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好吧，那你千万记得洗澡哦。小帅此刻觉得小美真是世界上最温柔最体贴的人了。于是就跟着小美一起去了他家里。小帅说知道了，小美家里他是租的，别的他就一无所知了，
就也从来没有上去过吧应该是。
对，就没有去过。
估计平时接什么的也都就在
楼
下等。
那这会儿真就是小帅第一次登门。那小帅呢他就问说这怎么隔壁也是关着门的呀，你自己住还是合租啊。小美说这是合租的，隔壁呢是个大房间住了另外一个女生。说完呢还不忘嘱咐小帅你的动静小一点儿，不要吵醒室友。哦呦，小帅一口一个答应，就跟着小美进了小美的屋子。哦，那是一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房间了，一张床，一排靠墙钉起来的柜子，还有镶嵌在墙上的电视柜，以及一扇拉着窗帘的巨大玻璃窗。因为他害怕小美说自己不洗澡嘛。于是小帅呢就立刻说我先洗我先洗，
表现一下。
对，马上就洗澡去了。洗澡的过程呢都很正常，等到小帅出来 小美就一下子钻进浴室说啊、哦，我要洗澡了，说着就把浴室门给关上了。出来的小帅看到床上放着一件男士尺码的浴袍，
哎呦，
他一套上一看，哟，刚好，
这么体贴呢。
当时他心里就想，这该不会是小美特地给自己买的吧？
瞧把她美的，
真是受宠若惊。他心想，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小美我的尺码呀，结果穿着才发现尺码那么的合适。等下等他出来，一定要好好赞美一下他的品味。女生嘛，洗澡时间都相对的久一点。没等一会儿，小帅就觉得有点无聊了，可是头呢又因为喝了八加一的原因昏昏沉沉的，不想玩手机。这会儿啊，就把电视给打开了，一下子映入眼帘的，你猜猜是什么频道？
什么频道？
一个女生竟然会喜欢看这个。
电视剧频道。
嗯嗯。
电影频道。
嗯嗯。农业频道、
啊、
挺突然的吧、
啊、
都市丽人看农业频道、
啊啊啊、
小帅还笑笑说，哎呦，小美原来有这个爱好啊。于是就看起电视来。喝了八加一洗了澡的人啊，就容易产生倦怠感。我没喝过，我过敏。真的是这样的吗？
是会这样的，就特别想睡觉那个时候、
嗯、于是小帅他就不知不觉的看着农业频道就睡着了。
睡着了？
对。
我有个疑问啊、
嗯、
就是在他睡着的这个时候，小美已经出来了没有？
没说。
没说
是吗？应该是没有出来。
那就是没有
出来。等睡着了、
哦、
然而等小帅再次醒来的时候，他说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这个场景。
来，
半夜的时候，小帅突然就被一阵咳咳咳咳的动静给惊醒了。
什么玩意儿这是？
他酒还没醒，他半眯着眼睛，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感觉自己的下半身，
嗯，
尤其是脚趾头，
嗯，
有点冷飕飕的。
哎呦，
他偏转头一看，看看自己的枕头边上，发现小美没在床边上。于是他就顺着视线的位置往床尾看去，发现电视呢已经不再放出节目了，出现那种圆饼电视检测图，就那个色块堆叠在一起的那个圆圆的、
啊、
并且发出嘟，
那就检测声音用的那个声音。
对。然后再定睛一看，发现小美正拿着指甲刀、
嗯、
捏着自己的脚趾，靠着电视机发出的光，坐在床尾一边笑着一边盯着自己的脚趾头，在那里剪脚指甲。那个咳咳咳咳，
哦，这个就是这脚趾甲绞下来的声音啊。哇靠，哎呦。
他当时给我讲完，我那个画面感一下就上来了。
哇靠，这算是贡献了又一个名场面了，我感觉也算。
对，而且你要知道，按照小帅的这个视角过来，小美是背着光的，他完全看不清小美脸上，但能看到他咧着嘴在笑，好诡异。
我靠，好吓人，我的妈，
真的好吓人，我当时鸡皮疙瘩抓一下就起来了。
天哪，
你干嘛呢？小帅有些不知所措地蹦出这么一句话。你醒啦。
哎呦你别模仿了，我害怕。
小美抬起头看着小帅发出笑声，小帅头皮已经开始发麻了，连忙一屁股坐起来说，你干嘛剪我脚指甲呀？小美说，你的脚指甲太长了，我帮你剪短呀。嗯，说着自顾自的就笑了起来。你看还有两个大拇指就给你剪完了，你别乱动。小帅啊都被他笑得开始头皮发麻起鸡皮疙瘩了，这哪还顾得上他酒醒没醒啊、
嗯、
就一把把两条腿抽回来，火速的穿上放在床头的衣服啥的。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行云流水的穿过衣服，比德芙还要丝滑。
挺会形容。
是的，那估计这全身衣服穿好还不到5秒钟， 说要是录下来，估计这衣服都要穿出残影来了。穿好衣服后，在小美还没有反应过来，她立刻就拿上钥匙，穿好鞋，飞速开门出去按电梯。等到小美反应过来，开始叫小帅的名字，并且往外跟过来的时候，电梯刚刚好就到了。只听见那个声音叫得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大声，越来越颤抖。小帅说，他就看到小美拿着手机站在他屋子门口，半低着头，死死地盯着电梯门关上。
哎呦，
隔壁有好几户传来情侣吵架能不能不要扰民啊之类的话。
哦，
但是骂归骂，邻居们都没有出来。他也顾不得这么多了，电梯里面手机绿泡泡提示音响个不停，但是他呢不敢拿出来看，他觉得这一定是小美发过来的。
我的妈，是我都懵了，天哪。
等他到了自己的车边，回头一看，只看到小美站在自己房间的那一面巨大玻璃窗边，小美抿着嘴笑，死死地盯着他。在他打开车门的一刹那，小美指了指自己的手机。
哎呦，
小帅直接汗毛都竖起来。
哎呀，我的妈呀！
坐进车里也不管是不是违法驾驶，一脚油门就开走了。小帅不敢回家，于是给一位好朋友打电话，说能不能在他家里留宿。等到了那个朋友的家里，朋友还打趣他说，是不是被小美赶出来了，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已经脑袋空空了，说实话。
是的。
哎呦，
然后他掏出手机来，看到了好多这样的带着一堆感叹号的消息。你跑什么？你给我回来，我会对你好的，只要你回来，你听到了没有？快给我回来。看到这些消息，小帅真的腿都软了，连夜给自己爸妈打去电话，说明了情况之后呢，父母得知小帅在朋友家以后，长吁了一口气，说，哦，你先睡一觉，明天我们就来。
算你聪明，还知道去朋友家不回自己家，
还躲一躲。
嗯。
第二天，小帅的爸妈就来了，在朋友家见的面。二老一直皱着眉头听小帅把整个相知相识的过程说了一遍。老妈呢就出去打了个电话，然后回来跟老爹说了几句，就来跟小帅再次确定那个小美捡走了他的脚指甲。妈妈叹了口气说，你先跟你爹回去，这里的事情妈帮你处理，别怕。于是小帅就啥也不管不顾了，跟他爹回了北方。再后来呢，就是小帅变卖了房子以及餐吧，跟爸妈一起重新在北方生活了。不过爸妈呢也给他下了一条勒令，出去玩避开云贵川。投稿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说实话有太多想说的，一开始我会觉得是个针对于我们小帅准备的
杀猪盘，
听到后面我就觉得还笑呢，收你来了。
是的，
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要用野蛮女友这个蛮字了，就给我感觉这个蛮字其实有没有指代酱的意思。
对，因为它下面是有一个虫字底嘛。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为什么是人妻，我想说的是我们想的一样不一样，我想说就是不是借的意思。
嗯，我也是想的这个，你再联想他后面剪的是脚指甲。
对，就我觉得很有可能，就可能再加上他之前说的他来自贵州。
对，而且他的朋友圈里头新年，
对，
新生
、
我的感觉就是他很像是云贵川那边出来的，你懂的。
嗯，
那些有特殊技能的人，然后他就是闭关了吗？闭关完了出来了吗？
就不知道，反正这个书他没，就这个头像没讲清楚嘛。
嗯，
但这么看我感觉就是其实也已经挺那个了，而且你看他的名字多少含沙射影啊，指
鹿
为
马
啊。
嗯，因为之前我们也听有台嘛，有台有一期节目就是想讲的是自己家隔壁搬来了一家三口，然后学着 自己家的三个人穿搭生活，就连说话方式都学，想要尝试把这一整个家子替代了。然后我感觉这位他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一方面是借嘛，另一方面他可能想完全替代我们小帅，
又买房、
嗯、
又让他开店，起码就是证明小帅在物质生活上是比较殷实的。
对的，而且还有一个疑点，小美从来不在小帅家里过夜，但是在外过夜他又 OK。 我在想小帅身上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或者家里有一些东西他是害怕的，
就是小美不能近身，
对，就不敢跟着他一起。那你在外面又能一起住、
嗯、
对吧，然后去小美家里也能一起住。
还有你他不是说了吗，是合租。
对，
但他们动静这么大，隔壁室友也没有出来说一句或者怎么样，所以隔壁真的有人吗？这也是个疑问。对我来说
感觉应该就是他一个人租的，但是隔壁是他专门用来干什么的房间，
就类似于实验室吧，可以这么讲，
可以这么说吧。
嗯，这间自己拿来睡，那边可能就是一间实验室。
嗯，然后这边这间什么你不该看的东西都没有，楠楠你就过来吧。
那所以嘛，就是小帅刚才在稿子里也讲了，他说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房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越这样子其实奇怪的地方会越多。之后
是的，
那这样子再回推就能够理解跟他一起的那个女生的哥哥的反应。
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这
还要跟他做朋友走得那么近，天哪。
然后我现在觉得下楼前看了看小帅，再看了看小美，其实已经在给小帅打
提示了。
对，但是因为主人公在场，我又不能把话讲明，讲明了因为
我也怕呀。
因为怎么说呢，毕竟这个东西里面有一个叫做应声，有一些你万一讲出了某些东西、
嗯、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会中这一招，所以我估计他哥哥忌惮的是这个。
他应该首先自己长得很漂亮也是个优势，
这么看描述下来的确是应该是美若天仙吧，可以这么讲，
就大家都很喜欢他。
嗯，
果然越美丽的东西
越迷人的越危险。
是的，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沉睡的记忆被我们唤醒，请向我们说出你的故事和经历。一夜好眠，我们下一夜再见。